拜五，上礼拜五我们看完了。那今天保罗是要讲第九章里面要讲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相信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基督？所以保罗就讲神的计划为什么是那样啊？所以我们打开第九章啊，第九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啊念到第五节，好吧？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就先看这前面的五节。所以第一节保罗开始要讲关于犹太人的不相信，为什么犹太人不相信？保罗要让犹太人的读者知道他自己心中的迫切真诚，所以他用三方面来表示。第一呢，他说他在基督里面说真话，说真话。第二，他说他不是说谎言，他不会故意的来夸大。然后第三，他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这个是做见证，意思就是说肯定我要说的了啊，我的良心也肯定我要说的话。为什么他说加上就是被圣灵感动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良心哈，不一定都是正确的，所以保罗这里强调说有圣灵的感动。在圣灵里面，良心的肯定一定是完全的正确啊，就是保罗说他下面说的真的是他内心非常非常真诚的话。第二节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他要说的真话是有关他的同胞犹太人，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耶稣，所以保罗有这样的内心，有这样的感觉，有这样的情形，有忧愁伤痛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说我们在主耶稣里面，当然说各种的种族都是一家人了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的话，但各种种族都成为一家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跟自己的同胞是有特殊的感情。所以他因为犹太人的不信，保罗说他心中是忧愁伤痛，所以这一点也是应该是我们的感觉哈。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不相信的，中国人信耶稣比例那么低的话，我们心中也应该有这样的感觉。然后第三节他说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当然就不信的人是被咒诅的，那保罗在这里讲，就是他说他愿意为同种族的犹太人跟他们交换地位，就他自己被咒诅，他们得救，这样保罗都愿意做哈，只要他们得救，保罗愿意跟他们交换地位。他自己愿意被咒诅，被咒诅意思也与基督分离，这也说与基督分离，这当然就是下地狱哈， 他就是我下地狱，然后我的同胞能够得救的，我也愿意。这是他的心情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事实上是怎么样？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在第八章结尾的地方，是第八章结尾的地方，保罗说了那么多神的爱，已经说了，无论任何事物，没有可以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救人是不可能，即使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下地狱，我们也不会下地狱的，因为神的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保罗只讲到他的心哈，他的心恳切的程度，但是就说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说过，我们跟神的爱不会隔绝的。第四节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啊，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同胞的以色列人，本来有许多许许多多神的恩典。从前面讲，就是说儿子的名分的话，就第一的话，他们被神特别的领养，是不是？有领养的话，就是神是把他们当作子民，当作儿子啊儿女的名分。第二的话，就是说荣耀是代表说神的荣耀也跟他们同在，因为在旧约里面啊，我们看到就会幕做好的时候，神的荣耀降临，圣殿也是一样，而且神的荣耀永远是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，所以是神的荣耀是与他们同在的。第三方面就是说，神给他们恩典是诸约啊，这也是旧约记载哦，他们是有神的约。诸约的话，神跟好多人，跟亚伯拉罕、跟以撒、雅各都有跟他们讲过话，立过约。然后呢，第四是讲到律法，神特别的给他们律法，借着摩西给他们律法。第五呢，所谓礼仪的话，就是说神也特别指导他们圣殿里面应该如何的崇拜，崇拜的礼仪的话，也是神特别告诉他们，神给他们的恩典。第六呢，应许，他们得了很多的应许，尤其是弥赛亚啊，神已经在旧约好多地方都说到，就说这弥赛亚会来临的这应许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前面就说都是他们的六个，这六个好处都是他们的，六个恩典都是他们的啊。再下第五节的话讲说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第七个神的恩典是他们有列祖，列祖可以是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但是也包括旧约里面像摩西、约书亚、撒母耳、大卫啊，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祖先里面啊，这神特别给他们这些人。第八个恩典，按肉体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啊，第八恩典是说，耶稣基督的肉身是犹太人呢，耶稣基督生在犹太人的家庭。啊，这个加尔文哈。改教的时候，加尔文他写了很多解经的书。他解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他在这里他是这样的说啊：如果神成为人，是表示我们人是有特别的地位的话，那神成为犹太人的话，更是表示犹太人是有特别的地位。这是加尔文这样说的啊。我想这个。呀，这就是说，这是加尔文说犹太人是有特别地位，这里保罗也已经讲了六个 七个八个啊，前面一节讲六个，现在第七第八个，第八神对他们恩典都说出来了哈。所以 所以犹太人是特别的，神的眼中是特别的。然后呢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然后保罗就借这机会说明基督。他在这里说基督，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啊，他这里讲耶稣基督就是神，在万有之上啊，万有之上，我想这个是空间哈、啊，万有之上，空间的上面，然后时间的话是永远可称颂的，所以保罗在这里称呼耶稣基督是神。其实保罗在别的地方的话，也有给耶稣基督这样的神的称呼哈、啊，这就是说。像罗十四章第九节地方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啊，腓立比书二章九节，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这去查的话，保罗是真的是，就说把耶稣基督认为是神。那所以在这里，保罗就。借着机会就把耶稣的神性再一次的说明。在上面是保罗是讲以色列人有八个神的恩典，有这样特别的好处。那为什么他们不信呢？为什么他们不信呢？保罗用四个问答来解释。保罗用四个问答来解释。下面就四个问答哈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从第六节到十三节，第六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孙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好，到这里哈，到这也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开始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吗？神的话落了空吗？落空了吗？神的话失败了呢？应许失败了吗？那第六节保罗是说，神的应许没有落空的，神的应许没有落空。以色列那么多没有不信，不那么多人不信，神的应许没有落空的，因为神的应许是给一些属灵的。以色列人肉体是以色列人的不都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就是说这肉体生出来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以色列人，不是真的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啊，就说只有属灵的真的以色列人才是，就说才是得救的，其他的话，其他他们不相信的话，也不代表神的话，神的恩典落空了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就说保罗就引用旧约了，犹太人都熟悉旧约的，引用旧约里面啊，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啊，里面是说过啊，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真的是 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肉身的话生了以实玛利啊，以实玛利圣经上是旧约一直把它看成就说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。亚伯拉罕的旧约已经有这样例子了，亚伯拉罕的儿女必须是从以撒生的啊，所以肉身的不一定都是真的后裔啊。亚伯拉罕跟以撒啊，以撒是真的后裔，但以实玛利就不是真的后裔。然后呢，第八节是讲到，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啊。所以旧约里面已经那样说了哈，亚伯拉罕肉身的儿女不是真正的后裔，必须是照应许出生的才是真正的后裔嘛。所以这个保罗把这旧约例子拿出来啊讲清楚。第九节，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。第九节的话，旧约里面创世纪十八章十节十四节也已经说了，撒拉生的以撒才是神所应许的。所以所应许的后裔就是撒拉生的以撒的后裔。那第十节是说，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还有一个例子，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啊。既从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啊，利百加怀孕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，神的应许啊，应许就拣选，神的应许拣选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，这个利百加我们知道他生双胞胎怀孕生双胞胎，以扫跟雅各。他们都是利百加借着以撒哈，经过以撒怀了孕的，所以同一位父母亲，所以肉身说出来的话，父母是完全相同的。那第十一节说到，这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啊，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，他们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。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呢在乎招人的主啊。第十一节保罗再一次的讲，这是神的拣选啊。前面我们第八章里面我们讲了很清楚了哈，说保罗也说得很清楚，是神的拣选。保罗在这里再进一步的再一次的讲，说是神的拣选。在他们出生之前，他们没有任何善恶的行为之前，神就拣选了雅各，没有拣选以扫啊。这原文的话就是有这样的意思，就是啊，神拣选人的旨意啊，只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英文有说会实现 must stand， 就神拣选的话一定会实现，不会落空的啊，不会落空的。就说保罗还是要来解释，就说真的以色列人不相信的话，保罗就说神是拣选了那些相信的以色列人，拣选了那些相信的以色列人。 所以神拣选人的旨意是会实现的啊。Might 英文翻译的话，有时候 might stand 啊，是不落空的。十二节，神就对利百加说：“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”还没有生出来之前，神就对利百加这样说了，在创世纪25:23。神对做母亲的利百加就这样说了，大的要服侍小的啊。这个我想当时的话，利百加当时听的话，他当然知道他有两个哈、啊、两个在他肚子里面啊，两个在他肚子里面，他知道有两个，但是他那时候不知道谁先谁后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双胞胎在里面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大概都不知道谁会先生出来。不过就是说神已经说了，先生出来的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所以神的旨意是，甚至神的旨意也在出生的先后都决定了，是不是？神的旨意出生的先后，神都已经决定谁要先生出来，谁要后生出来，然后先生出来要服侍后生出来的，可能差个一分钟出来的。十三节说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，以扫是我所恶，还是所恶恶哈、啊、所恶的恨。所以这句话记载在哪里？记载在马拉基书啊，第一章第二节的地方啊。那个我们如果要翻一下马拉基书的话，翻到旧约最后的一本书啊，旧约最后的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，马拉基书第一章啊第二节的地方，这个第二节地方怎么说呢？那时候马拉基书主要描述以色列人，他们已经离弃神，背叛神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要跟神来强嘴啊，强嘴就是要来说神不对。然后我们是第一章第二节，我看耶和华说：“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”他们将来问神说：“你怎么算爱我们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爱这个小的，恨恶以扫。”而且这恨恶用什么表示出来？使他的山岭宽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所以这个是因为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后裔嘛，啊，所以在这里神是告诉他们说，啊，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，以东人的话在很多地方根本都是没有神的祝福，就是比犹太人差得太多了。所以神就跟他们说，你们怎么可以说我不爱你们。那在马拉基书那个地方是说神在物质上面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祝福，对雅各的子孙比对以扫的子孙好的太多了。那为什么马拉基书说那边说是爱雅各恨恶以扫？那样说是真的神是恨恶以扫吗？啊，真的是神恨恶以扫？我们说哈，其实爱一个人跟恨恶另外一个人的话，这个是代表犹太人的一个成语，表示什么？表示爱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多啊，爱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多的意思 这是犹太人的成语啊，成语犹太人说爱，然后对照的说恨恶的话，这只是一种比较性啊，并不表示说神真的是恨恶，恨恶这个以扫啊，跟以扫的后裔。这样的成语哈、啊，我们知道耶稣也那样用过，耶稣也那样用过，耶稣在什么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也那样用过呢？我们打开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呀，我想，耶稣在那边那样讲哈、啊。我们可能有时候，有时候中国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特别敏感，中国人读到这里会特别敏感，就是我们看十四章二十六节，耶稣在那里说什么？十四章二十六节哈，讲到说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二十六节啊。耶稣这样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然后这里我们看那边有个小字啊，因为这中文翻译的话，就是不想直接从希腊文翻过来。那希腊文是什么？希腊文说是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，因为小字里面就说嘛，爱胜过爱的话，就说其实就是就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的话和自己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就是说原文是用恨恶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比较啊。耶稣并没有说叫我们真的恨恶我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只是跟我们爱主耶稣基督比较起来的话，我们要爱主耶稣爱得更多啊，爱主耶稣爱得更多。那另外耶稣就说，耶稣说到这同样的比较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啊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，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，那边耶稣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，耶稣就没有用恨恶那个字了啊。十章三十七节，十章三十七节啊，三十七节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。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用恨恶这个字了，他就把这个成语的这个真正的意思，他就那样讲了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是一个犹太人用的成语啊，可以耶稣用两种说法都说了，表示同一个意思啊，表示同一个意思。所以耶稣有时候是那样说，有时候用恨恶这个字，有时候他不用恨恶这个字啊，有时这样说。所以这个在这里讲说神是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恶的啊，这不是表示神真的是恨恶以扫啊，只是神爱雅各更多。那当然说，我们说以扫他自己的失败也是他自己的责任啊，我们看旧约里面创世纪里面讲到以扫这个人的话，他贪爱世界，是贪爱世界，他不注重属灵的祝福，所以 他为了要喝这个一碗红豆汤，他愿意出卖，愿意交换啊，交换他长子的身份。所以他自己要负责任的啊，是他自己根本不重视属灵方面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哈，这里讲到拣选，这里讲到拣选，说少数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他们会相信，但大多数的话他们不相信。关于神的拣选跟预定，圣经是有很多的记载的啊。我们上个礼拜五晚上查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说过啊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都那样提了啊。耶稣其实他也提了，是耶稣也说过了。我们可以打开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的话，往前面就打开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，看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在十三章十八节，十八节他耶稣这样说，我这句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耶稣说了，他拣选了，我知道我是拣选的是谁。啊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、十七章六节都有讲到，耶稣也提到拣选，我知道我所拣选是谁。所以圣经上有说到拣选啊，我们得救是神的拣选，得救是神的拣选的话，我们说结果是我们才能把所有的荣耀、功劳都归给神，归给主呀。因为我们得救，如果是我们说我们自己相信才得救的话，自己能够自己相信能得救的话，那我们也事实上也是说我们自己要得一些功劳了呀。圣经上是要我们是完全的谦卑下来啊，说我们得救的一切啊，这个我们自己都不是我们自己配得的啊。我们的这得救，即使是我们决志信主，那个决志也不是，也是神感动我们，我们才可以那样决志的。啊，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。保罗这样解释，用拣选的方式来解释，就是说只有一部分人是神拣选的。那回来问题是这样了，那这样神是不公平的吗？啊，14节到18节，我来念一下。这样，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不没有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所以我们说前面强调都是拣选，那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吗？是不是神偏爱呢？被神拣选的神偏爱是不公平吗？那保罗的回答是说，被拣选是神的怜悯，不是神不公平的，断不没有。所以保罗首先回答，神不会不公平的。15节，因他对摩西这样说了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哈33章19节，神在西乃山跟摩西说过这样的话啊，说过这样的话。那16节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这个 就是说神是要保罗是要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问那个问题，说觉得神不公平。问这问题的话，主要是说我们的出发点，我们的观点，我们是从人这方面看啊，是从人的观点来看。保罗是要教他们说，如果在神的观点来看，如果神的观点来看，神要怜悯谁是神的主权，神要怜悯谁是神的主权，神对我们罪人的做法，神对我们罪人的做法不是根据公平公义，而是使用他的怜悯。如果神用公平公义的话，所有的人都要永远的死亡，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。但是呢，神不是根据公平公义，神用他的怜悯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我们自己定义，我们自己奔跑都没有用处。我们得救是在于神的怜悯，在于神的拣选。从神的观点来看的话，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的。十七节，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这经上有话是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，是神向法老经由摩西说的。说这话的时间是在第六斋啊，那个升舱的那个斋，升舱的那斋之前，对法老说的话，神让法老知道，在这宇宙没有一位神像耶和华一样。所以这里说到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其实那个地方的话，出埃及记是神对法老说话，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啊，他这里说经上的话，经上的话是等于神的话，也真的是神说的话。神要在法老身上彰显神的大能，我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就是法老心刚硬，但神要借着他的刚硬来彰显神的全能，而且借这个十个灾使耶和华的名要传遍天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十八节这样说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对谁刚硬。就说从神的观点，神的观点就是说，这里前面就说引了，就说神对摩西说的话，然后引了神对法老说的话。对摩西是说到怜悯，对法老说话等于就是说，他刚硬的话，他就会看到神的全能。他刚硬的话就会看到神的全能，所以神看到法老的刚硬，神的全能就会彰显，就是神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因为那些人是先有刚硬的心，法老他先有刚硬的心，神放弃他们，让他们继续犯罪刚硬啊。这也是我们罗马书第一章啊，开始说世人都有罪，世人都有罪的时候，世人自己要犯罪，神对他们的方法就是任凭他们犯罪，任凭他们犯罪，他们可以继续犯罪，神让他们继续犯罪，继续犯罪刚硬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？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的，在神的眼光中是有罪的，都不配得神的救恩的， 所以如果神放弃的人，那不是他的不公平不公义。如果神对某些人有怜悯，那也不是他的不公平不公义。所以不公平不公义的话，是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，我们说神如果真的放弃人的话，因为人是配得的，配得那样的处罚的，所以神的眼光里面，那不是他的不公平不公义。如果神对某些人有怜悯的话，那也不是他的不公平不公义。我们本来应该在神的手中得到处罚，得到审判，而神愿意拯救一些人，这个是非常大的奇迹。如果我们得到我们该得的，就是神的审判，永远的与神隔离在地狱里面，我们得到我们该得的，跟我们得到我们不该得的，得到神的怜悯。在这两种的情形之下，神没有不公平不公义啊，因为大家都是该得的，那神特别给一些人有怜悯的话，这也谈不上说不公平不公义。如果神公平公义的话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神的审判。所以保罗对这个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我们要从神的观点来看，神的观点来看，神要怜悯的话，神的主权他可以怜悯。本来我们都应该下地狱的，都应该永远跟神分离的，但是神有那样的怜悯的心，怜悯了一些人，这我们谈不上说啊，谈不上我们就说有权利来说神不公平不公义。再下来这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是说，这里讲到说为什么神要归罪指责我们。没有得救的人会问说，为什么神还要归罪指责我们，为什么神让我们成为这样。因为讲呢，就是说既然是神的拣选，为什么神要归罪指责我们呢？为什么神让我们成为这样呢？为什么神使很多的以色列人不信呢？啊，这是第三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要从19节到29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9节哈，一起来念。这样，你必对我说：“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呐、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抢嘴呢？”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，那可怒预备这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门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门爱的，我要称为门爱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了。好，这个是第三个问题。19节是在保罗也想到有人会这样问这样问题，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、啊、 我不相信他为什么来指责我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如果救恩是神的旨意，而我们也不能抗拒他的旨意，那神为什么还归罪于我们呢？这从人的观点看是呀，是一个问题嘛啊。既然都是神所决定，那为什么要我们负责呢？保罗的回答是从三方面啊，都是有关神是怎样的神。我们要真的认识我们敬拜的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正确不清楚，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啊。然后从保罗说从三方面啊，回答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是神是有做窑匠的权利，神有做窑匠的权利。二十节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既是谁，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啊，所以这有两个问题在这里。保罗说，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鸿沟在那里，很大的距离在那里，是在人跟神之间。你这个人你是谁，岂敢向神强嘴？人跟神比的话，人不应该向神强嘴的。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跟造物主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所以再下来呢，二十二节，窑匠难道没有权利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呀，这是一团泥跟窑匠之间，这个都有很大的距离的啊。所以保罗是在说，你问这样问题的人不了解，就是说我们人跟神是人不应该没有权利来问神问题的。问这样问题的人是抗拒神，想跟神争论的。所以保罗告诉他，你要知道你是谁，而神是谁。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保罗在这里说，神就像窑匠一样，他有权利如何对待我们。是要放弃我们吗？放弃我们吗？还是呢，还是要对我们有怜悯的。对我们有怜悯，就是像窑匠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要放弃我们的话就做成卑贱的器皿。窑匠有那样的权利，神当然有那样的权利。第二方面，保罗要说的说，神已经显明他的权柄了。22节到23节，这里说保罗是告诉那些人说，除了不要向神强嘴之外，我们也要了解神的作为跟他的本性跟他的旨意是完全相符合的。这里讲到神放弃，神是做的啊，神放弃了被毁灭的器皿，然后也有就说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啊，这两个是对比的。放弃那些可怒的，预备被毁灭的器皿。神的怜悯是给那些预备得荣耀的器皿，而且神要显明他的愤怒跟彰显他的全能啊。那神的作为有提到说，多多的忍耐宽容，现在是多多的忍耐宽容。那将来的说，把丰盛的荣耀在将来彰显那些拣选的人的身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有这两种器皿，有这两种人，有这两种人。这里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得荣耀，我们得荣耀的话是门怜悯找预备得荣耀啊，怜悯找预备得荣耀，就说是门神的怜悯，我们得救是门神的怜悯。 但是呢，这个他对于那个被毁坏的器皿，预备遭毁坏的器皿，在这里没有讲到是说神预备他们遭毁坏，没有讲到神预备他们遭毁坏，而且说到神是多多的忍耐宽容他们，没有说神是预备他们遭毁坏，而且很强调的说神多多忍耐宽容他们。那这样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也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讲拣选的时候，我们讲拣选的时候是神的拣选，但是就是说被毁坏一个人，就是说被定罪啊，是因为这个人的，因为这个人的罪恶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责任啊。圣经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人的责任也，人的责任也在里面的。然后就说在这里，因为希腊文的构造方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前面讲到神要放弃，然后其实目的呢，目的在后面那一句，要表现神对照出来神的怜悯，所以神要放弃是要对照出来神的怜悯，表示神的怜悯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，对他所拣选的人是多么的浩大，多么的浩大。所以有些人就是被放弃了。那第三方面的话，保罗要讲的说，神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这样的事情，有人会被放弃被毁灭啊，有人是得到恩典啊，是会预备的荣耀。那二十四节就讲到，这些将来得荣耀的器皿是包括了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也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能？这是就是说又回来讲了，就是说犹太人相信的人少，但是外邦人很多人都得救了，这为什么不可能？然后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，保罗用何西阿书啊第二章二十三节跟第一章十节来表示说，神奇妙的把外邦人拣选出来接受他的恩典。这两处原来在何西阿书里面，何西阿说到这两处的经文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来何西阿书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，针对以色列人说的预言，而不是对外邦人说的预言，是针对以色列人的预言。因为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，北国以色列是被神丢弃了，会被审判了，神让他国家要灭亡了，然而神也给他们应许说要恢复他们啊，所以这个是就是说，那本来不是我指名的，就是说这些已被丢弃的以色列人，我要称为我的指名，就是当将来他们会回来的，会回来，有些渔民会回来，剩余的移民会回来。那时候是原来是针对以色列说的，但是保罗在这里呢，保罗说这个预言也是对外邦人的应许，就说旧约时候是那样的意思，但是现在的话，那预言的话现在对外邦人有意义，对外邦人的应许，就说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，但是要被称为神的子民。其实这彼得也有同样的引用过，引用这个何西阿书也是说同样的道理，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的地方，所以外邦人本来是在神的子民之外，现在被称为神的子民，现在是蒙爱的，现在是永生神的儿子啊，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引用何西阿书两个地方啊的意思啊，他要说明的这一点。然后27节到29节，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10章22节跟1章9节，来表示什么？表示神只拯救以色列的余民啊，剩余的人民一小部分的人，这也是很奇妙的神的旨意。我们说这个预言在以赛亚的时代呢，因为那时候北国被亚述消灭了啊，以赛亚也说到亚述会被神审判，但是以赛亚也预言到以色列的余民会被拯救啊。我们说在以赛亚书4章的地方，以赛亚也说到索多玛俄摩拉啊，就说这里是第29节说到索多玛俄摩拉，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得救嘛。我们知道那时候逃离开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只有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得救，人数是很少很少的，只有3个人。但是这里以赛也说过，就是说以色列的移民的话会比那人数多的啊，我如果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的，我们人数也那么少，但是神给我们移民人数是多，是啊，是比3个人多得多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在这里保罗说是也是应验在，就当时是那样的意思，保罗拿来这里用的说保罗的时候是应用在犹太人不信上面，犹太人不信上面，那犹太人相信的就等于是那些愚民，等于那些是那些愚民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前面讲到外邦人被包括进来是神的旨意，那现在后面以赛亚是说到以色列人部分渔民这样会得救的话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以色列人不信的话都在神的预言当中。第四个问题是30节到3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，只凭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啊。第四个问题就是说，保罗前面讲了以后就说，我们可说什么呢？我该做什么样的结论呢啊？所以保罗就他现在都谈这犹太人不信的问题，对犹太人不信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样的结论呢？30节，保罗说外邦人本来不追求义，不追求神的义，他们照着他们的本性爱自己，爱金钱，爱享乐，而不会爱神啊，跟爱神的义的。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，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但是现在呢他们却得到了神的义，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啊，神给了他们神的义，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31节，反而那以色列人是有神的律法，旧约里面给了他们神的律法，他们也追求律法的义，反而得不到律法的义。以色列人他们是有认真的照着律法去做，但是呢无法做到所有的律法，无法做到所有的律法，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律法的义。 但是外邦人却因信称义了。三十二节说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为什么保罗没有说到说他们？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拣选。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说，因为他们自己的错误，自己的愚笨是他们的责任，他们不靠信心而只靠行为，他们是跌在那绊脚石上。这绊脚石什么？我们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三节有说到了，说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犹太人的绊脚石，然后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十字架有令犹太人讨厌的地方。为什么犹太人认为十字架是绊脚石呢？因为我们说人都是自以为自傲的，以为自己做好事就可以救自己。犹太人以为他们照律法来行事，那就可以被神接受，那这样的结果就是说十字架的恩典就不需要了。犹太人不愿意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无能，必须靠十字架的恩典。我们人也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不只是犹太人，没有相信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啊。因为所有的宗教告诉人也都是要好，还有好行为啊，啊，你做好行为才能够将来也许有机会上天堂。所有的人的宗教啊，一般人对宗教的看法也是宗教只教人为善而已，也就是说一个人得救都是靠自己行为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靠自己行为，靠自己想做好事，是自己骄傲，认为十字架的恩典不需要。然后呢，五十三十三节地方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。保罗引用圣经来证实他说的正确。这是由以赛亚二十八章十六节跟以赛亚八章十四节合在一起。神准备了一个石头，信靠的人一定不羞愧的。而这个石头对不信的人是一个绊脚石。那当然说这个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不要像犹太人哈，我们不要像犹太人啊，就说不愿意信靠啊这个石头。我们要做信靠他的人，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生命的一切在这个万古的磐石上面。而且在这磐石上面我们建造我们的房子，是不会倒塌的房子，风吹雨打啊，永远不会倒塌。所以这个我们第九章就查到这里啊。保罗就要解释为什么他实在很伤心犹太人不相信，但是他解释这犹太人不信是他们自己的责任，但也是神的拣选。得救的是神的拣选，没有得救是他们自己的责任。这个当然是很奇怪哈，圣经上这两方面都是这样讲的。这我们这老师说我们的逻辑搞不通的，但圣经上就是这样讲了。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拣选，没有得救的话是那个人的责任，圣经上是这样说。那有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人这个人的智慧是有限啊，这些地方 我们真的就说要用逻辑把搞通，搞不通的。但有时候如果我们为了要强调逻辑，强调逻辑，我们走得太偏的话，走得太偏，这两方面平衡是对的，是圣经上这样讲的。我们走得太偏的话，这边的话或者那边的话，走得太偏的话就是有问题了啊。我们想要就是说我们逻辑要改通，搞得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不把这两方面就是说平衡在一起说的话，那就是不是圣经跟我们说的，这就会产生问题。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谈的？这个是我觉得罗马书这保罗是很有系统的，很有系统的把这个救恩讲得清清楚楚。那我是觉得我们真的好好的来学习的话，对我们是实在很有帮助。那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真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恩典神那么的浩大，我们都不配啊，不配得到那救恩的，但是我们得救的人是真的神就拣选了我们啊，这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拣选了我们。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报神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来回报神呢？所以大家来好好的来学习罗马书哈，我每次讲的都有录下来，录音下来都在教会的网站上面，哎，值得就是说从第一课真的好好的学下来哈，把这整个罗马书能够学习啊，学习通就学习了解的话，我们还是说了，圣经上给我们的，我们全部要接受。这两方面都跟我们说了啊，是神的拣选，也是不信的话是人的责任啊。我们都要讲这些信息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那没有问题的话，现在已经是37分了，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好了。有问题等下完了以后再问我。也都可以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父神，我们再感谢你，感谢你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实在讲得非常透彻，讲得非常清楚。虽然我们的逻辑搞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真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这个是神预先知道预先定下的人，我们真的是真的就是在神的感动之下，我们会因信称义，而且我们将来会得到那完全的荣耀。而不信的人，在保罗那时候，犹太人不信，这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是想用行律法称义，这是他们的责任。现在父神也正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想要用律法争议，不要想要用靠我们的行为争议。我们的行为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像污秽的布一样，污秽的衣服一样。神正求你帮助我们谦卑下来，来接受神的恩典。接受神的恩典之后，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好好的来服侍神，好好的来服侍教会，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